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个有钱人，他想要告诉他的儿子什么叫贫穷，所以呢，就把儿子呢送到乡下那个穷亲戚家里头去。儿子呢在乡下呢就住了3天3夜。那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呢就在车里问儿子说呢，哎，你觉得怎么样？挺好，就像一般的年轻人一样，回答得很短。那乡下跟我们家有什么差别呢？父亲又问了。我们家有一条狗，他们家有4条狗。我们家呢，院子里头有一个大的游泳池，而且的里面的水呢是经过处理的，但是呢常常会有一个味道。他们家的院子呢有一个大水池，水很清，里头呢养着各式各样的鱼。我们的花园有电灯照明，他们的院子有月亮跟星星照明。我们的家的花园呢是一直到围墙边，他们的院子呢是一直延伸到天边。我们买饭吃，他们做饭吃。我们呢是听 CD 光碟，但是呢他们听的是呢小鸟、青蛙还有各种动物的音乐会。我们用微波炉做饭，可是呢他们家的饭呢好吃的不得了。我们家的四围是围墙，但是他们家呢任何时候门都是开着，欢迎朋友的来到。我们呢跟手机、电脑啊，还有这个电视呢紧紧连接在一起，他们呢跟生活连接在一起，蓝天、碧水、绿草、树荫和家庭。这父亲呢对孩子的观点呢很吃惊。孩子呢最后呢还儿子呢就作为一个总结，谢谢爸爸，你让我呢看到呢我们是多么的贫穷。到底什么叫做贫穷？当然我们都知道说什么叫做贫穷是完全于取决于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衡量什么叫富足，什么叫贫穷。就好像这个爸爸呢，他自己认为很有钱，他觉得是富足的，他要把儿子呢送到乡下穷亲戚家看什么叫做贫穷，但是呢儿子呢却看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是贫穷的。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过日子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好贫穷的话呢，我们呢就会尽量的去想说我怎么样能够多拿，我怎么样去累积我的财富。但是如果我们看自己是富足的话呢，我们就会愿意多给，都愿意呢多跟人家分享。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反映出我们看自己是贫穷呢，还是我们看自己是富足？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多变成新的人。什么叫新人？也就是基督门徒，我们看自己是新人，我们就能活出基督来。我们不看自己是新人的话呢，那我们的生活呢，也就跟世上的其他的人没有什么样的差别。所以呢，到底我们的生活方式反映出我们看自己是新人呢，还是不是新人？那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新人跟世上的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1章1到11节。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呢，是保罗的书信里头的一个前言，但是呢，从这段这十一节经文里头呢，也可以透露出呢，我们这个书信它的方向跟它的内容会是怎么样。那往后的主日，我们在读在看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会来印证这样子的观察。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你没有看到保罗在这里呢，他没有提到他是这个使徒的身份，跟大部分的这个书信比起来的话呢，他这里呢没有提，就表示呢，保罗跟读者他们之间呢有一个不同的关系，所以呢，保罗他用不同的态度，用不同的口气来跟他们沟通，因为呢，保罗呢他有不同的目的。当我们在讲到说仆人的时候，按照当时的观念，仆人的话就是奴仆，也就是呢是归于主人家所拥有的，而且呢是听命于这个主人的，这跟我们现在这个佣人的观念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也就表示呢是被耶稣基督所拥有的，是听命于耶稣基督的，而且是倚靠耶稣基督的。在这里呢，保罗他用一个谦卑，用一个仆人的心态来写这封信。但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他所侍奉所服侍的是谁？是神。所以呢，这个仆人的身份呢，乃是一个尊贵、一个荣耀的一个头衔。我们不一定会这么样认为，但是当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乃是带着一个尊贵、荣耀的一个心情来写这封信的。圣经里头提到这个基督门徒呢，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跟神有不同的关系。我们常常听到，既然是讲做基督门徒，那就表示说我们是个门徒，耶稣基督是师父，我们是门徒。也提到说我们是神的子民，耶稣基督是王，我们是他王里头王国里头的子民，或者是呢我们是耶稣神的儿女，这是更是一个亲密的关系。甚至于呢讲到说呢，我们呢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话呢，是我们是神国度的大使，神呢把我们差派出去作为他的见证人，或者是呢神国度里头的祭司。另外一个关系是我们嘴巴常常讲的，我们怎么讲？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表示说我们跟耶稣基督呢有一个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的关系，也就表示说呢，我们是被拥有，被耶稣基督拥有，我们听命于耶稣基督，并且呢我们依靠耶稣基督。不晓得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崭新的身份和关系了。多少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新的身份跟新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会误解，说呢，耶稣基督的仆人，哎，这个仆人那就是呢懦弱胆怯、无才无德，这才是仆人，要不然你就做主人了。 那另外一种扭曲的话呢，是说呢，我耶稣基督的仆人，哎，我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嘞，哎，就横行霸道，不跟人家呢，不找人家来商量事情。但是呢，这都不是保罗他的心态。保罗他自称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话呢，表示呢，他乃是代表耶稣基督在爱里头来服侍这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他肯定不会搞砸耶稣基督的招牌。保罗知道他在基督里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用这样子的自由来侍奉神、服侍人，来成就、来执行他这样子一个仆人的职分。我们在第二章里头呢，会更详细的讲解这样子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就表示说呢，这个仆人他是把自己全部的生命，把他全部的生活呢，都是在基督里，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如果我们看自己，我们看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如同保罗看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肯定会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有很正面、有很积极的影响。是借着带着这样子一个崭新的身份跟关系，保罗跟提摩太来服侍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在这里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到呢，这个作者是保罗，那提摩太呢，他是呢知道保罗写的书信的内容，并且呢同意保罗所写书信内容。那写信给谁呢？凡住腓立比的。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16章12跟13节，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马其顿、腓立比，腓立比这个城市是从亚洲进入到欧洲马其顿省的头一个城，也是呢有罗马军队驻扎的一个地方。在那时候呢，没有犹太的会堂，所以呢，这有一群犹太妇女们呢，她们就在安息日在河边一起的聚会。那根据研究，说呢，妇女在马其顿人的生活里头呢，她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地位。我们再往下读第14、15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的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因此呢，第一批信主的核心同工是妇女。而且呢，马其顿第一间家庭教会在一个女性商人家聚集，在马其顿省而言呢，就不足为奇。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奇怪的是呢，保罗怎么称呼他们？第一节，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那这个众圣徒他的观念来自于哪里呢？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这样子成为圣徒是怎么发生的呢？哥林多前书第6章11节，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我做什么能够得到圣洁，也不是你我做什么能够保持我们的圣洁。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回到第一节，他说呢，在耶稣基督里，也就是呢，因为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关系的一个直接结果。所以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乃是因为相信了福音，所以在基督里成为是一个众，是一个圣徒。那他们相信什么呢？相信神子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罪，代替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呢，父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恶跟死亡。所以相信的人就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而且同复活，是个新人，有新的生命。那我们想说，那这个新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怎么样的新的生命呢？加拉太书二章第二十二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着。所以新人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了。那个旧人，那个旧人已经死了，已经没有了，已经消失了。保罗称这些弟兄姐妹是圣徒，不是随便讲一讲，或者是给他们戴高帽子来吹捧一下，来恭维一下，而是乃是用基督乃在我里面活着这样子一个新人的观念，这样子一个新人的真理来理解圣徒是什么意思。所以在本质上，在本质上，圣徒跟耶稣基督的仆人是意思是一样的，是被耶稣基督所拥有，而且是听命于耶稣基督，而且呢是依靠耶稣基督。我不晓得我们信主之后意识到，有没有意识到说呢，我们已经有一个崭新的身份跟关系了。在多少时候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这样子众圣徒呢？但是我们有时候又会想说，是不是有好行为才能够叫做圣徒？那我要问同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会跑、会跳、会说话、会识字的才叫做人？我们都知道，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了，因为他已经承受、他已经继承、领受了父母亲的生命。同样的，在耶稣基督里，圣徒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第一节，你我是圣徒。如果我们看自己是圣徒的话，我告诉你，我们的生命会有正面积极的一个影响力。第一节最后还提到说，诸位啊，监督，诸位执事，这个和就表示说呢，是在众圣徒里头有这样子的执事，有这样子的监督，而不是说呢，在这些众圣徒之外，高于众圣徒有这样子的监督跟执事。既然是在众圣徒里头，他们呢只是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扮演了带领的角色。而且你会注意到，在圣经里头谈到监督、谈到执事的时候呢，都是用一个复数名词，表示呢不是一人独裁，更不是一言堂。那什么是监督？什么是执事？监督就是长老。在圣经里头呢，把监督呢，他把它看成是一个功能、一个作用，而不是一个头衔，不是一个官职。就比如说《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教会里头的监督长老，就是那牧养神的教会、关怀、教导、探访、带养神的子民、带领神的羊群的圣徒。那你说牧师呢？牧师是干什么的？牧师呢，也是长老，也是监督， 在十几封在新约里头，十几封书信里头，几乎每一封呢，你都可以看到呢，他提到长老，提到监督，但是呢，整本新约圣经呢，只提到一次牧师。所以呢，你不要把牧师呢看得太高了，牧师呢跟其他的长老一样，也不要看低的长老，因为呢，长老呢他们也是牧师，他们是平等的。那至于说执事，从教会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他也是在讲一个他的功能，他的作用，也就是呢服侍神羊群，服侍神子民的圣徒。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奇怪或者是错误的观念，说那你们这些长老执事是当官的，教会呢是你们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或是你们这些当官的呢就应当出钱出力，出事情的时候呢，你们就等着挨骂，等着受批评。所以呢，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这种呢，教会呢跟我没关系，这完全是一个世俗的一个认知跟一个态度。但是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呢，我们呢有一个崭新的身份，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神呢也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呢有一个恩赐，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神家里头的成员，我们都是平等的，虽然说有次序有恩赐上的不同。接下来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中文或者是英文的翻译的话呢，很直接很简单，但是呢它的字面意思是说呢，赐予恩惠给你们和平安。那这样子的用字的含义就表示说呢，是先有神，先有基督的恩惠呢赐予神的子民，然后呢平安是什么？平安是领受了这个恩惠，领受了这个礼物之后的一个结果。神为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件呢，都归纳于在恩惠恩典这个底下。也就是说呢，不是人有什么条件我们配得神为我们这么样做，也不是说呢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去取得这些恩典。领受恩典，领受恩惠的结果是领受平安，经历平安，跟神和好的那个平安，跟主内弟兄姐妹和好的平安，甚至也包括在混乱当中内心有那种从天来的平静。恩惠平安都是从父神，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那我们会问，那到底这个恩惠平安是什么呢？具体来讲是什么呢？也就是呢，在基督里的救赎，是父神他启动了这个救赎的工作，然后神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圣灵把这样子的一个救赎放在相信他们的人身上。所以三位一神，这是就是三位一神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所以基督门徒，你我是不是明白了，我们已经领受了恩惠跟平安？如果我们意识到说呢，我们自己已经有这样子一个崭新的身份跟崭新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是有了恩惠平安，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鼓励大家想到自己是基督门徒，想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因为呢，我们很少想到， 我们常常听到，我自己也有这样子的经验，我们一到了工作场所的话呢，我们整个人就投入进去到我们工作里头，完全没有想到说呢，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当我想到我是一个基督门徒的时候，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做经理或者是你做组长的，你就知道说呢，我该怎么样公平公正的来对待我的组员，上面有任务下来的时候，我怎么样帮助我的组员把任务完成，并且呢，我会为我的组员争取福利。如果我们是员工的话， 我们是一个基督门徒，我就会呢诚实正直的来做我手上的工作，让我手上的工作的品质呢能够达到上面的要求。我们跟同事之间的相处，我们呢知道说自己是基督门徒，我们呢就会和睦相处，不是你家的事我不管，而是我们愿意去帮助，也不会去跟同事们勾心斗角。或者是你上街购物，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想到自己是基督门徒，你就会，我们就会对这个服务员，对这个服务生，我们就看重他，我们不会把他当成佣人这样换来换去的，而且我们不会贪小便宜，因为我们想到自己是基督门徒，我们是圣徒。我们出外旅游休假，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财富，我们可以出外旅游度假。但是呢，我们在没人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是基督门徒，所以呢，我可以遵守规定。人家要求只能住八个人，我不住十二个人。如果我们想到说我们是基督门徒的母亲，我们想到我是基督门徒的父亲，我相信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会完全不一样。当你到学校里头去做志愿工的时候，去帮忙学校孩子的学校的事情的时候，你想到自己是基督门徒的话，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我们已经是的，而且你是丈夫，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如父母跟我们同住的，我们是做子女的，我们想到自己是基督门徒的话，夫妻之间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试试看，试试看。所以这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问候。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所以这里我就看到出来呢，保罗是这个书信的作者，那提摩太呢，他知道这是保罗所写的事情，那只是呢保罗呢把提摩太呢一起带上来问安。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为什么想念到这群人唯一的反应是感谢神？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到底保罗他看见了什么？他说想念你们我就感谢神。腓立比教会肯定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他们会众当中呢，后面书信也可以看到，他们会众当中呢有问题的，有难处的，有软弱的。有一个笑话，有一个讲法说呢，我想我们也常常都会有这样想法，就是说呢，我要找一个，我现在的教会好糟糕，我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如果有完美的教会的话呢，我劝你不要去，因为你去的话呢，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但是为什么保罗他单单看因着这一群人，他就可以感谢神？我相信还是回到第一节，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或许这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的外貌可能不怎么好看，他的穿着可能并不怎么潮流，他的学历呢可能不高，他的文化呢可能也不高，甚至于呢是落后，是贫穷的，是肮脏的，而且呢可能呢肯定是里头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保罗看腓立比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他看见，但是呢他却不是停留在这些短暂的一个肉体的现象，他也不去特别的去强调这些肉体软弱的现象，而是呢保罗他看到更深层，看到圣徒，看到他是一个新人，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是永恒永久永恒圣洁的。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就感谢神，因为呢这是神的恩典。我承认过去的话呢，我看弟兄姐妹，我看到大家的问题，甚至呢我会停留在这些问题上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没有办法接纳弟兄姐妹， 更不用说我感谢神，我有什么好感谢神的。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也表示出什么？也表示出呢，我不是在基督里，我不是用新人的眼光在看大家，我也没有那种属天的价值观，需要悔改，需要认罪悔改。那是怎么样的？是怎么样一个属天的价值观呢？也就是呢，基督门徒已经是新人了，我们用新人来彼此对抗，这是一个重要的，这是一个我们的价值观，一个我们所看重的，我们彼此对待的方式跟心态。也就是说呢，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对方，就比如说，就像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我们都是看外貌的，耶和华是看内心的。除非我们用新人的态度，当我们用新人的态度，我们看到的就是新人，这是一个属天的价值观。就单单这样子一个事实，单单一个这样子的真理，保罗他可以感谢神。第4节，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你就在每逢的时候，如果你去挑毛病，你说每逢可能是99半年才想一次吧，不是的，他是呢，保罗是经常性的、周期性的想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而且每一次想念的时候呢，就祷告祈求神。每一次想念祷告祈求神的时候呢，就为神的子民感谢神。他不是为少数几个人，哎呀，你很有信心，你服侍的比较多，你奉献的多来感谢神，而是说呢，你们众人，每逢为你们众人，也就是所有的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不仅如此，每次想念就为你们众人祈求感谢神，而且是怎么样？是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表示说呢，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是保罗他喜乐的源头。大家有没有听过见钱眼开？为什么会见钱眼开？因为爱钱嘛，爱钱我们见钱就眼开了。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就欢喜，他就祈求感谢神。你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保罗是不是会时常的想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肯定是嘛，因为想到就高兴，欢喜喜乐这个字在腓立比书一共用了16次，在这里呢是第一次使用，是因着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去喜乐。我们也知道圣经谈到喜乐的时候呢，是一个圣灵的果子，是圣灵果子，加拉太书5章22节，也就表示说呢，新人的话呢，乃是有圣灵的果子，而且呢有一个属灵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价值观？单单是看到对方呢是一新人，是神所爱的，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他死了，所以我们见人就喜乐，不要见钱眼开，是见人喜乐。但是属世的价值观是什么？属世的价值观说，你的表现要符合我的水平，你的表现呢要符合我的期望，我才会高兴。那保罗他喜乐祈求感谢神的外在依据是什么呢？第5节，因为从头一天，从你们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天，一直到今日，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从这整本书来看的话，整本腓立比书来看的话呢，它是指呢他们参与，他们有份于两件事情。用我们现今的说法呢，就是呢他们参与在外地的拆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参与与保罗在各地的拆船的宣教。 然后另一方面呢是一个本地的传福音，腓立比他们这些弟兄姐妹呢在腓立比城里头呢领人信主。一讲到传福音，可能呢有些人会觉得好亏欠呢，哎呀，这叫圣经说要传福音，但是呢我都没有去讲福音。我们是需要思考为什么我们没有。但是呢保罗呢他更看重，保罗他更看重什么？第五节，从你们信主到如今，是指这过去的生活，你们过去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不仅仅如此，到了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什么样的日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也就是这里的第六节是指呢，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将来一个确定、一个确实确定肯定的一个景况是如何。那为什么？为什么在第五节这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呢？是因为第六节，因为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那一位是神的工作，他呢必成全这工作。我们会期待说呢，在第六节呢保罗肯定会说呢，神透过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呢去做这善功。但是呢第六节却是说呢，神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所以呢这个善功就不是指那种外在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反而呢是指那种内在福音的圣功，是指什么呢？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神必成就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这完全是神的工作，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如果我们正确明白的第六节是指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那第五节那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就不是单单指那个嘴巴去讲福音，更是什么？更是那一种去经历并且去活出那一种在基督里的救赎，也就是呢我们常说的活出新人。你活出新人的话呢，我们就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你知道属世的价值观是呢，你能够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们对待总统的态度，你只要把国家、把这个经济带起来就可以了。你的私人生活是怎么样，我不管你。我们对国会议员也是这样子的对待。公司里的总裁、经理，你只要让公司赚钱，让你的这个股东呢能够发财就可以了。你的私人生活是怎么样，没有，我不管你。市长把市政搞好就好了。运动员，你只要呢表现你的才华就可以了。至于你的道德是什么样，你的私人是什么样，那是你家的事情。这是属世的价值观。但是当我们把这样的属世价值观带到教会里头来的时候呢，就说哎，我在教会里头认真服侍啊，我有奉献，我参加聚会啊，我参加服侍啊，甚至呢我去跟人家讲福音啊，那我的生活是怎么样，你不要来管我，这是我的事情。这是属世的价值观。属神的价值观、属天的价值观是人比事情重要，怎么样的人能够做怎么样的事情。你知道人的存在，人的存在不是为了要去做事情。你没有想到耶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人根本还不在那里，不需要人的。如果连创造宇宙万物不需要人，其他的事情更不需要人。但是事情的存在呢，可以凸显出呢你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到底我们是凭我们的肉体血气在做事情呢，还是我们用新人的身份地位靠着圣灵来帮助来成就事情呢？那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属天的价值观， 原谅我这样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属天价值观的话，我们所有的价值，我们的价值观呢，就是属地的价值观，我们就是属世的价值观，而且呢，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就是表现出我们是在有怎么样的价值观来。所以，当我们用属世的价值观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为神做事情，但是呢，很可能就是在拦阻、在破坏神的工作。神看重的，神看重的是人。所以呢，这个有这样子一个属天价值观的时候呢，叫保罗呢，他可以喜乐的、单单的为这群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可以喜乐的去祈求、感谢神。所以什么是在基督里的新人呢？有属天的价值观。第七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子的意念，原是应当的。那这样子的意念是指怎么样的意念呢？第三节跟第四节谈到了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的那种深切的感情，然后第五节、第六节呢，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用一个新人的价值观，用一个新人的身份跟保罗一起同工。那这原因是什么呢？保罗呢，他回到第五节，他说呢，他回到第五节，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个要点上面。第七节，因你们，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全部，不是只是少数几个教会的同工而已，是你们全部，也就是第四节，你们众人每一个成员，因你们全部，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全部都与我一同得恩。很有趣哦，这个恩典呢，它特别加一个定冠词，也就是说呢，我们一起得到那这个特定的恩典。那这个特定的恩典是指什么呢？这个名词恩典，它在一章二十九节用动词的形式出现。一章二十九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呢，非常很有可能的，这个定冠词特定的恩典是指什么？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是个恩典。我跟你讲，这世上的观念呢，肯定不会这么想。你受苦的话呢，是你倒霉，甚至于呢是一个羞耻，因为你可能是受到咒诅，你才会受苦。更可能是呢，你恶有恶报。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呢，哎呀，这个肯定是受苦，肯定是没有神保佑了，你不被神爱。甚至你是被神处罚，这是我们对受苦的一个感受，一个定义。但是呢，属天的价值观是什么？为耶稣基督受苦是得恩，是蒙恩。那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跟保罗他是如何一起得恩呢？第七节中间，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是福音把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跟保罗呢连接在一起。我们晓得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城里头的监狱所写的书信当中的一封信，因此很有可能保罗他在捆锁当中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呢给了保罗奉献，在四章十五节提到了。四章十五节，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十六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那奉献给保罗，怎么叫做受苦呢？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到二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八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腓立比教会也就是在那个马其顿省的一个城市，就是 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保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穷教会，所以呢，他们的奉献呢，肯定是一个牺牲。那另外，腓立比教会跟保罗一起得恩，也可能是呢，1:30，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也就是说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正在经历保罗他所经历的，经历什么呢？为了福音的缘故而遭受逼迫。但是不管是哪一个解释，可能两个解释都有，两个成分都有，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一同受苦，这是一个恩典，一同得恩。因此呢，7中间说呢，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或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呢，可以是在讲一个地方，保罗在监狱里头，同时呢，他也为福音做辩论、做见证，然后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奉献资助给保罗这个福音事工，所以呢，你们与我一同得恩。但是这也可以看成是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呢是保罗他在监狱里头腓立比教会对他的奉献，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是腓立比弟兄姐妹他们在腓立比城为福音做辩论、做见证。保罗说他怎么样，你们藏在我心里，我就时常为你们向神祷告、祈求神、感谢神。所以呢，就好像保罗呢他是在腓立比一样，虽然是两个地方，但是你们全部都与我一同得恩，有一个同样是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生活方式，同样是主耶稣基督身体的方式是一个怎么样的图像呢？7提到说呢，你们藏在我心里，然后8说呢，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这个你们众人也是指全部你们所有的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保罗呢，他是掏心掏肺的来对待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所以呢，距离空间的这种距离呢不是问题，你可以是两个城市，是跨过海洋的两个城市，你也可以呢是夫妻两个人同睡在一张床上。但是问题是出在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彼此心里头去纪念，并且呢在行动上呢去回应需要。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呢那个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这是呢能够有主里头肢体生活的一个基础跟一个动力。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聚会，我们有许多的聚会，我们有许多的聚餐，这个礼拜你请我，下个礼拜你请我，我请你，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呢出去玩，我们呢也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帮助别人，我们用我们的体力去帮人家搬东西，或者花时间跟人家讲话，或者是呢我们花金钱呢去资助有需要的人。但是怎么跟世上的人有区别呢？因为呢，世上的人也做这样子的事情，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当我们看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新人，看自己呢是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虽然我们的长相不一样，虽然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同样是在耶稣基督里。这样子的认知就能够带出那种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并且呢，能够带出行动来。当然，一个旁观者他在外面看的时候，他不一定看出来有什么差别。他看到你们基督徒也是在吃喝玩乐，外面的人也是在吃喝玩乐。但是呢，在基督里头，在基督里的肢体生活呢，是我们用新人来彼此相待，我们来彼此建造，而不是呢用说闲话、说坏话去拆毁对方，去毁谤对方。 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有哪一个父母说呢，看到孩子呢打起架来啊，好高兴啊，他们在打架了。神会高兴我们之间彼此的相处吗？我们的手肯定不会去打脸。会这样子做的时候是什么？我们的神经失调了，没有办法控制的。就好像我太太 Jenny， 她免疫系统失调，所以呢，她的抗体呢就会攻击她的泪腺、她的唾腺，所以呢，没有眼泪，没有唾腺，要点眼药水，要常常喝水。冬天来的时候，她的抗体呢会去抵，会去呢破坏她的红血球，这些都是不正常的情况。如果我们已经正常的情况是什么？在基督里正常的情况是我们明白，而且呢活出基督的肢体的生活。我们体会了，我们体会了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呢，在我们有这样子同是肢体主肢体的生活的话，也就是呢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第四节提到保罗呢，他经常的为腓立比教会喜乐祈求感谢神。然后第八节呢，保罗呢乃是带着这种耶稣基督的激情来想念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但是你可以看到一到八节里头呢，完全没有讲到他祈求的内容是什么。那他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对爱肯定有不同的理解，对爱呢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当圣经讲到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第八节来做一个表示，就是呢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耶稣基督是爱的一个模式的一个榜样，他牺牲，他舍己，他为的呢是对人有益处，而且是带出行为来。保罗祷告说呢，你们爱心呢多而又多。你们的爱心在哪里多而又多呢？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那这个见识，这个见识呢是指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般人生的范畴里头，也包括呢我们道德以及信仰方面的一个洞察力，有那个洞察力叫做见识。我们说那个人很有见识，就是说他把事情看得很清楚，他可以处理得很好。但是在这里文法里头呢，也可以说呢，保罗呢也在祷告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他们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多而又多，也就是有对于有关神的事情，对神的这种见识跟知识呢多而又多。下一节就有这样子一个支持，保罗祷告有爱心，有知识，有见识，多而又多的目的是什么？第十节，使你们能分辨 是非，或者是呢翻译成了喜爱那美好的事。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分辨是非的意思呢，不是指人呢我们去评定是好是坏，是是是非。分辨是非的意思呢，是说呢是知道并且呢去喜爱那个最美好的。新汉语译本呢就翻译成使你们认定要紧的事情。那爱心、知识、见识多而又多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我基督门徒能够确定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什么是在基督里那个美好的事情。我们知道呢，在基督里什么是要紧的事情。这件事情的话，是你我自己门徒呢要自己去分别，要自己去确认，要自己去喜爱。不是说呢啊牧师说这样子我就这样子，而是说呢我相信是这个样子，我相信这个是我所相信的，我自己去确认这个是属于我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第十节下半段，做一个诚实，也就是真诚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呢，在基督里的新人事实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对神，一个对人。我们基督里的新人呢，会活出一个荣神义人的一个生活方式。第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书信中有更多，我们以后会再看到书信中有更多的描绘到什么叫做仁义的果子。 所以呢，在基督里的新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在基督里的新人呢，是一个活出圣灵果子的一个行为、一个方式的一个生活。最后我们怎么样的回应呢？我想我们都很喜欢去传福音，都很想要去传福音，但是呢，怎么样去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也都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不能叫一个人的，我们不能叫一个人信主，但是呢，我们可以吸引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那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呢？活出在基督里的新人。因为呢，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知道说你们跟世上的人确实不一样，因为呢，你们这些基督门徒呢，已经脱离了世界的捆绑，你们所活出来的生活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我要相信这个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师父总们，谢谢你让保罗他书信里头这几段话做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的新人有哪一些特征，有哪一些认知，有哪一些价值观，有哪一些生活方式，让你自己的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感动、做带领的工作，也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回应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